自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去年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要求重庆市领导认真反思防止文革复辟以来，当局在处理被罢黜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关资讯方面所采取的密不透风方式，受到很多网民，特别是薄熙来的支持者质疑。部分同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有关的小道消息可以说不胫而走。近来从香港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传出，在北京巡城监狱的薄熙来不服整肃，态度坚决，拒不配合调查。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电话采访了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请他分析评论有关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以及有关案件的部分谜团。
现在也还有很多人质疑这个谷开来的这个审理，甚至认为这个当时出庭的不是他。
现在还有很多人质疑谷开来的审理，甚至认为当时出庭的不是他本人，是找了一个替身。你对有关的问题究竟是怎么看呢？好像你以前说不是替身，是他本人，你现在又认为是什么呢？你有什么的把握呢？
你听我说啊，薄熙来这个也好，还是谷开来也好、
你听我讲，薄熙来亦都好，谷开来亦都好，我对他们的观察是近距离的，不是远距离。过去他在1984年去金州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就曾经见过薄熙来几次，后来他在88年的时候去市委宣布做部长，那个时候我就见过谷开来好多次。我话你知，当你同一个人有个密切接触的时候，他在那个形象、思想、性格、言谈举止，一举一动都在你的心目中留下了非常之深的印象，听到他的声音甚至他的脚步都会有反应，都会感到很熟悉。这样谷开来呢，在庭上面的谷开来肯定是他，毋庸置疑。你想一想，将一个替身放在法庭上面判完之后，这样替了哪一个？替谷开来啱唔啱？真实的谷开来并未有判死，他只不过是无期徒刑的日子是比较长，难道没有暴露的一日吗？边个会做呢啲咁愚蠢嘅事？呢、这个根本唔符合逻辑。假如佢哋将佢枪毙，判佢死刑，立即执行，可能系会有呢个嘅情况，揾一个替身过一阵，然后呢个人系封口。但系现时系冇啊！现时呢个人判咗死缓，仍然系喺监狱里边，仲系要面对漫长嘅刑期以及大家嘅质疑。所以从逻辑嘅角度嚟讲，我觉得唔可能。而另外，你从他出庭以后录像上面那些表现的动作、声音、神态、容貌，他有声音吗？他不是讲有三个尊重吗？这个就是他的声音，那个动作，他入来之后回头看一下那个的动作，那一个的一举一动，我看到的就是他，一点都不是怀疑。之所以有人编造有替身，他有他中毒、有神经病等，都是一些的薄粉，或者是他的家人为他进行开脱，寻找一些的理由来忽悠老百姓。
但是当谷开来出庭的时候，那个形象和他以前留下的照片，网上现在可以看到的确实是变化不少。
我承认，因为呢，你要把现在我的照片和我在文汇报的照片啊，
这个我承认，因为你要将我现时的照片以及我在文汇报的照片和我在监狱的照片做一个比较的话，这样差距是很大。我有很多的照片，以后你在我的狱中回忆录里面马上就是会出版的，里面都是会有。这样你看一看我的照片和现时就是不同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俗语所讲，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情以及形象是特别密切相关。谷开来被双规之后，长期的被监禁，监禁的过程当中没有运动，在一个房间里面亦都没有化妆，心情又怎会好？这个肯定他的形象就会大变，这个一点都不出奇。何况之前据我所知，他得过皮肤疾病，在上海是做过手术，他变化很大。你不需要讲他入狱现时这些的照片，就是在1988年我见他的那个时候，和他五六年之后都不一样。女人是衰老得是比较快，心情亦都是很重要。所以你在庭上面看谷开来的体态是很臃肿，神情、动作以及过去有些是不一样，但是思想、性格最主要的东西一点都是没有改变。
这两宗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官方到目前有没有和你联络过呢？以及从你那边有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资讯呢？
官方没有和我正式的联系过，但是呢， 我会有全世界各地来的。
官方系冇同我正式系联系，但系我会有好多全世界各地嚟嘅，包括国内嚟嘅作者，佢哋都话系作者，同你倾下偈。你知道佢哋做啲咩嘢咩？佢唔可能喺头上贴一个贴就话系官方嘅，我亦都不太可能系问佢。大家就作为平等嘅读者或者系作者之间嘅聊天。但系我获得新闻来源唔系靠呢啲嘅嘢，我主要系靠过去喺新闻界嘅人脉关系。所以我要话俾你知，根据可靠嘅消息，薄熙来嘅状况唔系网上边所讲嘅咁样大义凛然，就系好似李玉和咁似嘅红豆豆气昂昂，唔系嗰个嘅形象。因为点咧？薄熙来佢自己心里边系非常之清楚，佢贪腐咗好多嘅钱，佢徇私枉法害咗好多嘅人，佢嘅罪行有几大？唔单止佢系涉案，薄瓜瓜佢嘅仔亦都系涉案，佢哋必须系要面对法律嘅审判。法律肯定喺审判过程当中会有一啲不尽如人意嘅地方，唔单止系佢，呢啲所有嘅案件都不尽如人意，呢啲有待下一步政治体制去改革。
据你了解，除咗许伍德或者叫做尼尔伍德呢一宗命案之外，薄熙来或者佢嘅家人有冇涉及其他嘅命案呢？
薄熙来啊，这个命案据无所知啊。这个除了海伍德之外，还有这个一些
薄熙来的命案，据我所知，除了海伍德，还有一些重大的嫌疑。这个在官方报道当中已经是流露了出来。这里还有几个的嫌疑，一个就是在大连上个世纪，他制造了几十宗的冤假错案，其中有些涉及到死亡。比如是最近的博讯的报道说，有个企业老板的仔是死了。博讯这个报道不准确，实际上是怎样一回事呢？是大连的天天渔港酒店，兄弟五个，其中有一个兄弟排行到老四。而老四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逃到他伯父的家里面，他伯父的家是在上海。他逃跑的时候是带着他伯父的仔。而那个仔当时是十几岁，结果警察在追捕的过程当中，那个小孩就跳火车是跌死了，不是天天渔港老板的仔。他的仔是没有死，他的仔是当时十八岁，是他伯父的仔。但是我看到博讯报道混淆了，这里是不准确。类似这样的，由于在这个案件制造了很多的冤假错案，间接和直接地导致了很多的当事人的死亡或者是自伤自残。入狱这种情况是非常之多。现时呢，国家有关的部门专案组正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件一件地正在是清理。而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流传着一些的传说就走了样，就有一些的虚构的成分。除了大连冤假错案之外，这些的个案一连串的个案当中不是一件，大批案件以外还有五七空难的嫌疑。这个我曾经写过报道，我就不重复。韩晓刚现时仲系生存，佢现时亦都有疑虑，响呢个问题上边亦都有疑问。除咗呢啲嘅问题之外，仲有重庆嘅发生噶，呢个响网上边你可能已经系睇到黄立军案件披露出嚟噶，亦就系话就好似佢呢一种嘅官员权力过大，徇私枉法嘅胆系好大，导致咗好多嘅咁样嘅恶性案件。我相信唔会仅仅系海伍德一个案，一定仲有其他嘅案件。当然亦都可能有啲个案永远系查唔到出嚟，成咗为无头嘅案。但系现时专案组之所以将呢个嘅事情系办得非常之慢，非常之慎重，就系想将查清一切事实。假如薄熙来涉及到其他嘅命案，按照中国嘅刑法，佢就难免面临死刑，因为佢亦都系普通人，普通人杀人都要处极刑，佢凭乜嘢系唔需要处极刑？这个是仍然得到凭国家的法律，亦都可能他不单只是涉及到一国的命案，但是因为中国司法不独立，可能有些方面经过研究，可能还是要保他。如果保他那一派占了上风，亦都可能将他的罪状是缩水，亦都有这一种的可能。我们亦都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目前就是这种的状况。
你觉得他这种案件，当然你亦讲过很复杂，就是他有很深的背景，你觉得他主要是政治案件、刑事案件，或者说是赎职案件呢？
他的案件啊，我认为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非常大。
佢嘅案件，我认为涉及到政治、经济咁样嘅一个案件，既系政治案件，亦都系经济案件。点解话佢系政治案件呢？因为你睇下佢喺重庆嘅嗰啲嘅表现，2007年到重庆，直到佢跨台呢、这个短短期间里边，佢所做嘅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点解呢？就系散党夺权嘅政治色彩。你睇下佢将民营企业老板李俊嘅财产掠夺之后，俾咗边一个？俾咗军头张海洋。点解要拉拢张海洋？系为咗要操控成都军区，要搞政变。呢个系非常之明显噶。我记得当年我曾经写过嘅文章揭露呢啲嘅嘢嘅时候，有啲人认为我危言耸听。现时你哋回想一下。他们觉得要将成都军区有些人的勾结起来搞政变，颠覆国家以及政府的这种野心，这样这个方面就是属于政治案件。他的这一套做法完全是文革的做法，搞了600多个黑社会，使到重庆冤案遍地，这个也都是类似文革，也都是政治的案件，跟四人帮的一样。但是同时他跟其他的贪官也都一样，既贪财又好色，他的家属掠夺民脂民膏。你睇呢、这个又系经济案件，呢啲嘅问题你要讲系政治案件，我认为亦都有政治案件嘅显著特点。话佢系经济案件，亦都系经济案件嘅特点。同时仲有一点，由于中国目前系一党执政嘅体制，仲有内斗纷争嘅色彩，非常之复杂。我话唔好理佢究竟系点样嘅性质，但系我认为呢个系一个贪腐、杀人、徇私枉法咁样嘅一个集团。你睇下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四大金刚等等，这个已经是一个集团，非常之完整的一个犯罪集团，一个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在重庆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王立军的案件只是判了15年，而且好像没涉及到什么政治问题。
王立军的问题啊，我认为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他跑到
王立军问题，我认为可能有这样的几个因素。一个就是他跑到去美国领事馆，中共处理这个问题上面是否跟美国有关方面有一个默契，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使馆然后走了出来，这些的黑幕我们都不知道。我估计可能双方有一个口头的协议，就是怎样来处理他，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处理王立军涉外涉美就比较轻，这个是一个。其次就是王立军本身跟随薄熙来做了很多的坏事，是一个打手，完全是他团养的一头家犬，最后家犬将主子咬伤了，毕竟是有重大的立功表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惊爆天下，你想一想哪一个可以推倒薄熙来这座的犯罪大厦，没有人动得到他。王立军的确是有重大立功的表现，的确是一个考虑在里面的一个因素。还有第三个因素，基于当时的中国形势，你要处理薄熙来要透过党内的程序，这个要跨过千山万水。王立军处理在前，在薄熙来案件未有处理的情况之下，有些东西可能还是要隐藏下来，还是要等待的时间，所以王立军确实是判得太轻。不知道在薄熙来判了之后，或者是清查薄熙来案件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现王立军的余罪。换句话来讲，是不是还想进一步地追下去，再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包括那个四大金刚，你看看判得多轻。他们都放弃了二审的上诉权利，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是做的坏事太多，法院对他们太过仁慈，所以他们都没有上诉。你看一看谷开来没有上诉，王立军亦都系冇上诉，四大金刚亦都系冇上诉，呢、这个系好唔正常，呢、这个正在系说明咗我哋嘅司法仲系唔够公正。但系能够走到今日呢一步，我认为已经系好了不起。作为国家嘅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亦都好，温家宝亦都好，能够做到呢一步，平民出身嘅，能够将太子党嘅屋企人拉下马，付诸刑法，呢、这个系非常之了不起嘅事情。
姜维平曾经在1990年代末期发表过几篇文章，揭露薄熙来在大连任职期间的贪污腐败问题，而被打击报复。在2001年被大连国安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送入监狱，同年获得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国际新闻自由奖。5年后因为患病提前获释，2009年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的报道。